此三百九十首，众人如敬神的国度。
众人拥进主的国度，是家少人福。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知？任谁无心走主道路，人向主祝福。任谁无心走主道路，人向主祝福。主人都莫得重要，就如少人养。主人都睡中，主掌权随时有。
现在就预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也赐给我们聆听的耳，借着蒋弟兄今天所分享的你的话语，主啊，来光照我们，来喂养我们，也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产生你的大能，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求主耶稣掌管以下的时间，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那现在我们请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先读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第十四章。
哎，第十四章啊。
席鲁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雅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
我们今天来读十四章，这个十四章呢是接续了十三章的。那么你看十三章第三十七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亚撒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弗的儿子达麦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撒龙到了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人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那么我们知道亚撒龙是把暗人杀死了，杀死以后他就逃跑了。暗论是大卫的长子，亚撒龙比他小，他因为要报复他，为了他妹妹，他要报复他，所以呢他就把他杀掉了。这是上一次我们读的。那么现在呢，亚撒龙逃跑到基述去了，因为他的母亲是基述的王的女儿，所以他就逃到那里去，去住了三年没有回来，没有回耶路撒冷。所以十四章马上就告诉我们，希罗亚的儿子约雅，约雅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卫的一个元帅，打仗的，他是元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他做父亲的想念自己的儿子，那怎么办呢？他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提哥亚是在伯利恒的南方，这里有一个城市，他就打听到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很聪明的，这个聪明啊，原文是聪明。那么我们在读那个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说到大卫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约拿达。你看看我们读十三章，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第三节，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这个狡猾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妇人聪明，原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一个字，所以说他聪明。如果这个聪明用来犯罪，那就是叫狡猾，它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妇人，我们叫提哥亚的妇人，是个聪明的妇人。实际上她能够秉承约雅教她的这些话来对大卫讲，那就说这个人也是既是聪明，那是说的谎话，那也是狡猾，好不好？那么约雅怎么教他呢？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居丧就是他受寡了。实际上从这里来看，这个妇人的家庭情况并没有讲，她到底丈夫还在不在没有讲，但是喊她装成一个受寡的妇人居丧，而且不是刚刚才居丧，是居丧很久了。 所以居丧你就不要抹膏了，要穿上孝衣，让他这样去见王，然后就教他你要对王如此如此说。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约雅的安排，安排这个妇人去对大卫讲的是很多话，是约雅吩咐他的，而不是真实的情况。好，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然后下面呢，我们再来读第四节，先读到十一节，第四节读到十一节。
提哥雅夫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赏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剩下的炭火烧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王对夫人说，你回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哥雅夫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王说，凡为难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夫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实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
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一个，这个妇人，那个月牙让他装作一个寡妇，然后去了，他就说一个什么话呢？第四节，提哥雅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因为他要见王了，当然就伏地叩拜了，说：“王啊，求你拯救。”所以他去求这个大卫救他，啊，救什么？下面就讲，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好，那么这句话它是装的，所以它是一个假话。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请你第二节，请你假装居丧的，看到没有？所以它是假话。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劝解，这个就打死那个。他说他家里发生这个事情，这也是假的，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要讲他的两个儿子打了？这就是把他拿来和亚撒龙和暗论比较，也是两兄弟吧，对不对？打了这个就把那个杀了。第七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叫他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赏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了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就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两个儿子打架，就把一个打死了。那么按照摩西律法，打死人的就要赏命，啊，就要赏命，不能让他活下去。这个叫，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这个摩西的律法。现在请我们读民数记35章，我们从16节读到20节，读到21节，16节到21节，民数记 35章16节先读到21节。
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
好，这是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十条诫里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那么他现在杀了人了。你看，一个是用16节是用铁器把人打死，17节是用石头把人打死，18节是用木器把人打死。这种人一把别人打死就叫故意杀人，就叫故杀人的。如果你是故意杀人，那你杀了人，你亲手把人杀死了，按照摩西的律法就要把你致死，你应该是。那么你看20节和21节，20节说因冤恨把人推倒，有冤吗？我恨你吗？我把你推倒然后把你杀掉，拿东西扔在你身上把你杀掉。21节因仇恨打人把人打死。好，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就是你有意的把别人打死，那么你就要丧命啊。就是所以摩西律法有一条，就是以命抵命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要以命抵命。因此这个妇人讲，她有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她的儿子打死了，都是她的儿子，但是按照摩西律法，你打死人的这一个就应该赏命啊，就应该赏命。所以他就说他们的 家族里面就有人给他讲，给这个妇人讲，把打死人的那个活的儿子要交出来，现在要把他交给我们把他打死。但是这个妇人又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4章7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抢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现在我们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就是我也没有丈夫了，两个儿子死了一个了，再把他剩下的一个拿来打，又打死了，因为他打死人嘛，那我就儿子也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那我的炭火怎么样呢？就灭尽了，不能再烧下去了，对不对？意思说香火，这个不是香火，是炭火啊，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香火，就是炭火，意思就烧灭了，没有火烧了，对不对？这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我炭火都没有了。但是后面又有一句话，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什么叫留名留后？好，这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关于这个留名留后的这个意思。请我们读民数记26章。 52节，52节要读到，54节要读到54节，或者多读一点嘛，读到55节。好，民数记
26章，
52节读到55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
好，这个以色列人分地是按照人民来分，所以第53节，你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名字，就要分一点地给他，这就是继承产业。以色列人继承产业就是地上要分地，就是在迦南地要分给他们，所以哪一个支派的人多就分一块大的地给他们，他们自己又去分，但是有一个名字就要分一个地，没有名字就不分地了。所以这个妇人如果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他就不能分地了，你懂这个吧？就不能给他留名了，没有名字就没有地了，啊，这个意思，他就说到一定要有名字，才有一个地，来分给他。那么民数记的27章，你请我们读一读27章第一节，从第一节读到11节，第一节读到11节。
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各族，有马拉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吉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这个是
赫拉、
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那意思说，有一个名字，只要以色列人有一个名字，就要分产业给你，就要分产业给你。但是刚刚说的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希罗非哈，这个人死了，而且是在旷野，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死了，他没有儿子，有5个女儿，但是呢，因为没有儿子，按照圣经来讲，那个地业就要分给他的儿子，他没有儿子，那女儿分不分地呢？爸爸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到摩西那里去问摩西了，摩西就去问神，问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他虽然有5个女儿，也要按照他父亲的名字，他没有儿子，也要分给他，分给什么？分给5个女儿，因为他有一个名字，所以以色列人是按照名字来分地， 啊，这个我们也要清楚了，有一个名字就要分个地。如果他分了地以后，如果他死了，他这个地就归他的儿子得到了。如果没有儿子怎么办呢？他有女儿，就把这个地要给他的女儿。他有五个女儿，就分他的地，就有五个女儿来分。如果没有女儿又怎么办呢？啊，这里就告诉我，就分给他的弟兄，啊，他这个死了的这个人的弟兄，弟兄没有，如果有没有弟兄怎么办呢？就是他父亲的弟兄，你看到没有？总之有一个人的名字就要分一个产业，这个就是和我们心愿里头一样的，我们心愿里面也有产业。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得了心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有基业，我们的基业是属天的基业，以色列人的基业是地上分土地，我们是天上的基业。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你读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以弗所第一章，从第三节我们开始读，我们先读到第五节，先读到第五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好，请注意，这里是先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儿子的名分，看到没有？我们讲儿子才能得地吧，才有产业嘛，所以先神是让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都成为儿子，拣选我们，我们先是做了儿子了。因为做了儿子，啊，就是十一节，啊，这一章的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什么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儿子。刚刚按照旧约他说的，以色列人有名字，就是儿子，有儿子的名字的，那都要分一个产业给他，这是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是儿子，我们都有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都有基业。圣灵，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怎么有基业呢？有圣灵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基业是属灵的基业，不是属地给你分一块地给你，不是这个，我们是属天的基业。所以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些都是圣灵，今天都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都叫儿子。我们曾经说过多次，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对吧？所以加拉太书就说那个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又一个名字叫做神儿子的灵，所以我们都有神儿子的灵。好，或者我们也读一读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
三章
第三章二十六节，就读这一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看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说我是姊妹，我是女的，是不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神没有女儿。那你再读第四章第六节，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好了，他说这个，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啊，所以圣灵又一个名字叫做儿子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的是儿子的灵，不是女儿的灵。你不能说我是姊妹，我得的是女儿的灵，不是的，也是儿子的灵，都是儿子，神没有女儿。但是今天我们还有男女的区别，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那个时候都一样了，全部是儿子。所以主耶稣曾经告诉法利赛人说，到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嫁也不聚，对不对？为什么都是儿子，他怎么会有嫁有聚呢？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到那一天没有女儿，好不好？神没有女儿。所以这里是说，我们既为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就是我们有产业啊，我们有继承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产业啊，天上属灵产业都会给我们啊。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不同。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旧约呢有一个名字，他就要分一个分一块地给他，没有名字就不能分地。现在就请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四章，我们再看第七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灭绝那承受家业的，把这个儿子也交出来，就没有人承受家业了，对不对？没有儿子了嘛？刚刚我们讲分了地，父亲分了地要给儿子吧？”他也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两个儿子都死了，那谁来承受家业？没有了，他就专门说到家业了。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因为我最后一个儿子都没有了，不能留名留后。你看这个故事编的是什么一个情况？第一个，他必须是寡妇，对不对？如果不是寡妇，你两个儿子死了，你还有个丈夫吧，那还可以再生儿子吧，对不对？现在必须说你是寡妇，这个所以约雅就先要编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两个儿子又打死了一个，就像亚撒龙和这个阿伦又死了一个，还剩下一个，这个也拿出去给他们按照摩西律法要致死吧，他杀人了，致死了我就完了，炭火也没有了，我丈夫也没有了，也不能再有儿子了，对不对？那我这个香火就是炭火就没有了，那怎么办？我丈夫这个名字也不能留后了，对不对？按照神来讲，要给他名字要留后嘛，要给他分地嘛，对不对？地我也分不了了，所以炭火也没有了啊。这就是他编的这个故事了，这是月牙喊他编这么一个故事去给他讲。他说这个话的目的的话，意思就是说，大卫啊，你两个儿子有一个被打死了，那个打死了，现在那个还活着，活着难道这个也拿出去按照摩西律法也把亚撒龙拿去拿石头打死吗？致死吗？死了不过两个儿子都没有了吗？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情况不同哦，两个儿子假如都死了，大卫还在嘛，对不对？大卫还有很多儿子哦，对不对？不是只有这两个儿子哦，所以这个编的这个故事和大卫对照不起来的，好不好？啊，我们一看就对照不起来。那看这是第一，他，我们想现在向法院申诉， 这是第一次他的申诉，对我，对大卫王申诉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大卫是怎么回答他的呢？第八节，王对夫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下什么令啊？没有说清楚。这个律师要说清楚嘛？大卫没有说清楚，就给你下令，只说下令，下什么令？没有说清楚。因为没有说清楚，这个妇人还要讲，啊，一共讲三次。我们来看，这是第一次，大卫只说你回去，好了，你走了吧，我来给你下令，到底下什么令啊？没有弄清楚。好，现在我们先看下面了，第九节，提哥亚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那意思说，这件事情跟你的这个王位没有关系，你怎么来判断？因为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了，你大卫怎么来判断这个？你判断他这个儿子不该死吗？他就是杀人的，他是故意杀人的，按照摩西律法又该死。如果你判他不死，又干犯了摩西律法，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王你怎么来判这个问题啊？所以是他说意思，这个是应该我夫人说他来承受这一个，应该给大卫王，你所判的这个案没有关系。第十节，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好了，这是第二次申诉。大卫也没有说过最后，就说有人来难为你，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带来怎么样呢？到底我那个儿子死不死啊？也没有讲，对不对？两次的申诉都没有说，啊，没有说。现在就在第三次，十一节，夫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邪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你看他又把他要挑明了。现在我跟你求的就是怕他们来把我的儿子灭绝，你都没有说清楚。第一个喊我回去，对不对？你给我下令，你没有说。第二次你又说难为你的，难为我的，就把他带到你这里来，你没有说要怎么办。现在第三次，就大卫就说了。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只落在地上。”好，这个话就说清楚了，不但不杀他，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懂吗？这个妇人三次申诉，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他那个杀人的那个儿子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那就受到保护了吧，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十一节第三次的结果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为什么他一定要说这三次，好不好？要最后就要得到大卫一句话，他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就是他安全的，大卫要保护他。好了，现在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开始读啊，要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夫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卑女再说一句话。”王说：“你说吧。”夫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王的名，神的名呢？王不是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已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来将这话告诉我王，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卑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卑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卑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
好，让我们看这一段， 十二节他说，夫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前面三次是他的申诉，这里就是他责备大卫了啊，责备大卫。他再说一句什么话呢？王说，你说吧。夫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你看，他说你为什么，你有一个意思要把神的名要害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害亚撒龙，对不对？他跑了三年了，你还不许他回来啊？你为什么要害他？王不使了逃亡的人回来，你看，那就是指的亚撒龙嘛。你不使他回来啊，他去了三年你都不准他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的连我那个杀人的儿子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对不对？那为什么亚撒龙不能回来啊？那不是证明你自己 错了吗？对不对？我的儿子杀了人可以，你就说头发都不掉在地上，那是你那个儿子杀了人逃跑了三年，你怎么不让他回来啊？你懂这个意思吗？就证明你自己就错了。你看他是责备他的话，好，责备他的话。好，但是我们他后面又有一句话，十四节，我们都是彼此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这一句话我们要注意，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他说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是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如果犯了罪杀了人了，神还不要夺取他的性命，懂不懂？那就故意杀人的人还不要致死他，懂得这个意思吗？他这个就是错了。你是故意杀人的，按照我们刚刚读的摩西的律法，那就应该把你致死，对不对？神没有说你故意杀人就算了，那是不可能的，你犯了罪，好，这是不行的。所以他说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了，他逃走了，那神就说，如果按照这个妇人就讲，你不要怕，你杀了人，神不至于要你死，你最后你逃亡了还是要你回去。这就和摩西律法怎么样了？违背了，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民数记那里就讲了，那就是说你是故意杀人的，一定要把你致死。你就是逃到，你知道摩西，神告诉摩西有六座逃城，对不对？你就是逃到逃城去都要把你致死。神没有说你可以逃到哪里去就躲起来，那个不行的啊。或者我们读一点关于那个逃城，请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五章，我们从二十二节要读多一点，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三节，民数记二十五章，三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按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者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 报血仇的在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例例典章，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
好，你看这是有一个桃城，桃城就是误杀人的，对不对？
嗯，
他根本没有仇，一失手，好，把那个人一个石头或者这个房子上一个砖头掉下来了，把他打死了，他没有有仇恨的。那么这种人，神就允许他逃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桃城，就在这里面。但是你进去以后就不要出来，一定要等那个大祭司死了以后你才能出来。大祭司死了以后实际上就是预表主耶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大祭司，大祭司死了就是他担当了我的罪了，他担当我的罪了，我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去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了，他是一个预表。但是假如你是故意杀人，与人有仇，你把别人杀了以后，你说我就逃到桃城去躲起来，这里说不许的，就是到了桃城你们不可为他受赎价啊，不能救赎他，这个就是规神规定的了。所以刚刚那个妇人讲的，他说是他说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这句话就错了。如果你真正杀了人，是故意杀人的，神就要夺取你的性命，对不对？你要以命抵命，也绝对不能让你回来，就是要把你致死，你也不能到逃城去躲起来，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妇人这句话就错了。但是他的错的这句话的错根据什么？就根据大卫的一个判断，他说你那个杀人的儿子，杀死人的儿子连一个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对不对？大卫这个处理是错了啊。我们一定知道大卫是律法时代的人，他必须按照摩西律法来做，他没有按照摩西律法来做，这是错的。第一个错，大卫的第一个错是上次我们讲了，对于暗论在他玛身上犯的这个罪，对不对？按照摩西律法暗论应该致死，大卫没有管，他听了以后他就很愤恨有怒气，但是他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所以最后就造成了亚撒龙仇恨的结果，要把暗论杀掉了。现在杀掉了暗论了，亚撒龙就成为故意杀人的人了，他就逃跑了三年，不敢回来。大卫对于亚撒龙他心里很想念，他做父亲当然想念，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你按照神的公义来处理他，你没有处理啊。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那如果我们能看第一个，暗论要拿石头先打死，对不对？打死了以后亚撒龙就不会去杀暗论了，对不对？没有杀的，因为他按照摩西律法做了。现在亚撒龙犯罪了，按照摩西律法亚撒龙就要拿出来石头打死，把他致死，这件事情也就了了。但是大卫做不出来，他是父亲啊，你是父亲你又做不出来，那应该怎么办呢？好了，这个我们就要回到摩西的律法去了。大卫这一个人，他首先一定要看见他对亚撒龙也好，对于暗论也好，你他的赦免 他要赦免他们，首先要神要先赦免他。神没有赦免以前，他不能说我就把你赦免了，我就不管这件事情，这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妇人他来跟他讲的时候，那个妇人就讲了这句话呢，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儿子大卫就说他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那就是大卫赦免了他。他杀人的，故杀人的，按照摩西律法你不能赦免他，那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好，因此我们知道大卫自己犯了罪以后，他是做什么？他一定要向神怎么样认罪。大卫应该告诉他这个儿子，首先要告诉暗论，你犯了罪了，你要到神面前认罪。到神面前认罪要做什么呢？在旧约就要献祭，是不是献祭啊？所以按照利未记，你犯了罪以后，你有罪的行为，有一个祭叫赎愆祭，你要到神的面前献祭，要承认你自己的罪。大卫献过祭的，他不是没有献过祭。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问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好不好？到十八节，对，十六节到十八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
你看大卫也献燔祭和平安祭，看到没有？那么平安祭，那我们请读利未记的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读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三节到第九节。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四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烧在坛上，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带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
你看这个燔祭啊，它是第四节，它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了，为他赎罪。燔祭可以赎罪哦，好不好？就是说他代替我死了啊，这个燔祭代替我死了，这个公牛他为我死了，这个是全部为我献的，献在这个坛上了，把它烧了。所以摩西的律法规定，一个人要赎罪，你就要献一个祭物，燔祭就是赎罪的一个祭。另外大卫除了献燔祭，还献了一个祭，就是平安祭。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们和神，我得罪了神，平安祭就是我现在献了，认了我的罪，我献了燔祭以后，我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啊，那个燔祭就担当了我的罪了，那么我和神中间就有平安了。本来没有平安，神是公义的神，他要审判我， 现在我得了平安，所以就有平安祭。啊，因此大卫就上献了两个祭，反祭的目的是可以赎罪的，大卫知道。因此大卫在亚伦暗论犯了罪以后，他没有告诉暗论你要认罪，你应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你看他大卫都知道献祭啊，在耶和华的月柜前面前，他没有告诉他儿子。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和神中间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任何一个人你犯了罪，首先得罪的不是人，首先得罪的是神。为什么？你首先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看亚当犯的罪，亚当犯罪，我们只是看到他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对不对？我们觉得他不该吃果子，但是亚当在吃果子以前先犯了一个罪，就是没有听神的命令。因为神告诉他那个树的果子怎么样，你不可以吃吗？所以他在吃果子的时候，首先他得罪了神，得罪了什么？没有听神的话，犯罪是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暗论犯罪，他没有听神的话。亚撒龙杀暗论也没有听神的话。所以首先要解决人和神中间的问题，这个罪一定要解决人和神中间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和有两位基督徒来和我交通，就谈到管小孩子的问题。有一个孩子是14岁，而男孩子有一个人，他的孩子是男孩子14岁，还有一个是15岁，大概那样，都觉得他叛逆，这两个孩子都叛逆了。这个时候说话他不听，你问他，他说那个有一个弟兄就说，我教他他实在不听啊，我这脾气就来了，我就要骂他了。骂他他又否认，他说我们不是这样，要跟你两个吵。他说我怎么办？另外一个妈妈，他们不是一家人，他那个儿子，也是，他就问他的儿子，你们同学中间 有抽烟的没有啊？他说有啊。你抽没抽啊？我没有啊。好了，他说我也不能天天去守着他到底抽没有抽，那怎么办？所以我就给他们讲，我说首先他如果做错了，他一定是先得罪神。他们都讲两个孩子晚上上电脑，哇，那个真是下不来。首先你一定要他们看见，首先他是得罪了神。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啊？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教孩子就是把孩子引到我的面前，对不对？我骂你一顿，说你一顿，有的还打你一顿。所以他昨天说可不可以打，我说最好就不要打，因为他已经14、15岁了，你不要打。同时我也跟他们讲，我说孩子他是有人格的，你要尊重他的人格，不要随便骂他随便打他，这是不好的，要尊重他的人格。不但尊重他的人格，那时候怎么办呢？我说，他说我明明看到他在上网在看打游戏，对，他说我一问他，他说我没有打，我在做功课。好了，这些怎么办啊？我说那么你最好当时他不承认，你不要跟他两个争，你也不要去打他，也不要去拍桌子，到晚上他要睡觉以前，你就走到他的面前去，到他的床面前，就给他讲，你说你觉得你这样做对不对，你这样告诉他，你不要先发脾气，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如果有罪要向神认罪哦，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或者你和他一起祷告，让他来先祷告， 我说这一个才是帮助他的一个办法。我说你要改变他是不容易的，一个做父母的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变孩子改变不了的，但是神能改变他，这个样很重要，神能改变他。所以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和他慢慢的谈，谈了以后让他和你一起读一段圣经，有一个祷告，好了，这样你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在带育他两个儿子，他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应该让他们先向神认罪，因为先得罪了神，认罪以后就献祭，对不对？然后大卫在这说你再赦免他，如果没有献祭没有认罪你就把他赦免了，一根头发都不掉下来，那是错的，在摩西的律法上是错的。虽然你王的权柄很大，你可以免他一死，但是在神的面前过不去的啊。所以大卫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没有处理好，所以这个妇人才能责备他，对不对？啊，妇人就责备他了啊，妇人责备他，就是说你说的这些话是你自己自证己错了，对不对？你自己啊。因此我们从这个圣经来看，我们一定要看看一个人犯了罪以后要使他和神中间这个关系要先解决，然后再来说人的关系赦免的关系。如果在神的关系不能解决，人的关系一定解决不好。那么我们就顺便跟等等，以后我们还要读撒母耳记下。你知道亚撒龙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大卫就赦免了他，最后神并没有赦免他，最后亚撒龙也是被人杀死了啊。那就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犯了罪你首先要看见你是先得罪了神，先在神的面前要解决。孩子们一定是先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再说人的赦免，好不好？好，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读到这个地方，下一部分呢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读。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蒋先生，您刚讲的那个就是赦免的问题，在律法它是杀人是要犯罪，就是要偿命，但是王还是可以赦免。
因为我们现在说它是一个王制时代嘛，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了？
对，
王制时代了，所以王制时代，但是不能脱离摩西的律法嘛，神允许献祭嘛。允许你认罪嘛，对不对？大卫也是认罪了吧，对不对？五十一篇大卫不是认罪嘛，好不好？好，请讲。
那大卫王跟拔示巴之间的事情，他本人是不是也犯了死罪？
犯罪。但是大卫的确是犯了罪，
按照摩西律法他是不是也本人也该处死？
对，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拿单，神家属拿单来告诉他，因为他认罪了。
你刚才读的献祭，以前献的祭，
对对对，
伯示巴之间的事情，
对，他没有献祭，但是你读诗篇第五十一篇呐、啊，他个认罪的诗的话，他说悔改了，他是真正在神面前悔改，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拿单来告诉他说，神赦免了你，但是管教有，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好不好？好、啊，他也认罪了，啊，不过从大卫这里认罪了，我们看那个认罪的事啊，是比较是灵到灵里面的认罪了，好不好？哎，
所以那个大卫应该把案件带到，应该先让他献祭，然后让他悔改。
对，首先大卫怎么样认罪，就要案论要怎么样认罪，就说你犯了这个罪。是应该把摩西的律法，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做的王啊，要把摩西的律法写一份摆在那里，天天来读哦，不是随便就做王了，对不对？你要晓得神是怎么讲，所以要把案论来，把神的话告诉他。今天我们一样，孩子不听话，我们要把神的话告诉他，你错在哪里， 你应该怎么样向神认罪。所以暗论如果真正向神认罪又献祭了，大卫在赦免他，这就和摩西的律法吻合了。不能说你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这是不对的，好不好？这是不对的。好，
可是在摩西的律法有说杀人可以认罪就没有事吗？
对的，没有说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是规定的杀人一定以命抵命。
对，
但是这里有一个，就是说圣经里利未记也告诉我们，你如果献祭你在承认自己的罪，神还要赦免你，这两方面都有的，不能只注重一面，好不好？如果他不悔改，那就没有办法，啊，他就没有办法。好，好，那是不是我们到这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